我们今天讲的是民数记的十七章，然后呢一直讲到民数记的十八章的第七节。谁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
讲到可拉一章，可拉当中的口中的圣洁和神的圣洁是两种概念。他自以为义，好，最后受到审判，并且有瘟疫在民中。
为什么有瘟疫在民中？
因为神的怒气在当中。
为什么神的怒气在发出？可拉党明明的在众人面前怎么样，地把他打开了，被他吞进去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反过来还攻击摩西和亚伦，哎，你们怎么使神的百姓害死了呢？于是怎么样，这个瘟疫就在进到以色列百姓当中，耶和华神就愤怒了。最后是谁把以色列百姓给救了？
亚伦。
还是摩西和亚伦，对吧？好了，这就到十七章的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还记不记得杖代表着什么？权柄。所以他们每一个族的族长呢，都有一个杖的。然后呢，他要求你把那个杖收上来，然后呢把每个杖呢要记清楚，这个杖是谁的，这个杖是谁的，便雅悯的，以法莲的，你要写名字了，族长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呢特别又讲到了说，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所以利未族的族长那个杖上写的是谁？亚伦。然后第四节说，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所以告诉摩西说，要把这个杖呢放在会幕里的法柜前，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好了，那么耶和华神说什么？告诉摩西说，你把所有的族长的那个杖，代表着权柄的那个杖呢，你都拿来。然后呢，利未人那个杖是谁呢？是亚伦的，放在法柜前。然后呢，耶和华神要亲自显明他拣选的是谁。如果拣选的那个人的话呢，怎么样？他的那个杖会发芽。好了，你有没有见过哪个老人家拄拐杖那个杖棍发芽的？没有哈，那杖都是干了之后的才是杖啊，对吧？所以这个是神特别用神迹显明这件事情的，他也告诉这个目的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说这样一显明神是谁，是拣选的，以色列人就怎么样，怨言就会止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权柄其实显明了，没什么再话讲了。你因为他们之前可能是还不太明白，还挑战摩西和亚伦，现在神要亲自的介入。第六节，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好了，都把这个杖都骑上来了，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八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他就第二天他就去，还得要去那个帐幕里边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个实际发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怎么样呢？还生了花苞，开花了，开花已经很了不起了，最后还结杏了，结杏也很了不起了，但是结的是熟杏。所以这就显明了亚伦是神所拣选的。然后到了第九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回去了。所以把这杖拿出来以后，大家心里很明白了，神拣选的是谁？是亚伦。神所赐给这大祭司的职位是谁呢？是亚伦。谁说了算呢？是亚伦说了算，这个他是权柄的代表，大家就拿走了。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了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所以亚伦那个杖怎么样？留在了法柜前。什么意思呢？说要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好了，这里边有个特别的要跟大家说明的，这里边背叛之子指的是谁？
就是这些老百姓
啊。哈，为什么称他们为背叛呢？ 这些人没有背叛，哪里有背叛？他们的背叛表现在哪里？因为要称的背叛，那是已经很严重的问题了，你知道吗？
控告神的仆人
啊，控告神的仆人，这里边讲到了背叛之子，实际上就是那些不顺服耶和华权柄的人。但是呢，不顺服跟背叛还差一段路呢。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怎么样呢？不顺服就是背叛。
他这里的背叛是不是特指神所设立的仆人，他们不尊重，然后还控告这些仆人？
实际我前面我们讲过了，实际他们这里边所不顺服的，他不借着不顺服神所在百姓中设立的权柄，就是不顺服神。但是神在这里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就是背叛。但是我们人呢，通常啊，我们会认为背叛和不顺服哈差一截子，就我不顺服你，但是我不一定背叛你，对不对？好了，我们想起了一件事情啊，神说跟亚当说，园当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那个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那亚当有没有吃？吃了。夏娃有没有吃？有吃。他这是不顺服神，对不对？但是耶和华神说，你审判的日子你必定死。他有没有资格说，我凭什么死？我不就是没听你话吗？那我凭什么死？所以违背神的命令就相当于是背叛，不顺服也就是背叛。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权柄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不顺服就是背叛。但是我们在人的概念当中，通常不顺服呢，离背叛呢还差得很远一部分的。所以呢，在这个里边，神说要给这些人，这些背叛耶和华神的。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说那个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呢？他们就是离弃耶和华，离弃就是不要了，所以这很严重的罪啊。所以他们拜偶像也一样，拜偶像也是离弃耶和华，这是很严重的罪。那么在这里边又提高到一个高度，什么？不顺服就是背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神的命令，我们不顺服神的命令，这就是对神绝对公义属性的不承认，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就叫背叛。所以不顺服呢，就是对神完全公义圣洁属性的攻击，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不顺服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想不顺服就是背叛，那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好了，那么第十节呢，耶和华神说，把亚伦那根杖放在那儿，让那些经常背叛的人，让他经常提醒他们，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怨言仔细。然后十一节，摩西就这样行了，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那么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一切事情是我们可以说在耶和华神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前面第一节到第九节，
设立权柄，
设立时已经设立完了，这一次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亲自设计了这样一个场面，然后亲自显明他的拣选到底是谁，对不对？所以呢，整个这个过程呢，你看这里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就怎样行，所以这里边完全排除了一件事情，虽然摩西是亚伦的哥哥，但是摩西并没有因为他是我哥哥我就 他就是什么呀，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或者说摩西自己去抬举亚伦，不是的，这里是耶和华神亲自来显明他所拣选的是亚伦。好了，所以呢，亚伦所得到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不是他个人的魅力，不是他个人的魅力，也不是他个人的权柄，而神设立这样的权柄的话呢，目的是为了把耶和华的权柄能够高举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呢，说这一切都显明完了之后，并且说给背叛之子都完事了之后，好，又发生一件事情。十二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说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嘛。当这些事情一显明之后，这些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来攻击亚伦的时候，甚至于靠近了帐幕了，这是造反的，这真是造反。但是按照旧约圣经律法来说的话呢，一般人是不能够靠近这个帐幕的。靠近帐幕呢，会发生两件事情，一件事情那个人要死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 亚伦和亚伦的子孙看守会幕的人，利未人怎么样，要为他们冒犯圣物来担罪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说，完了，原来摩西是对的，克拉是错的，我们这件事也错了，人家神已经亲自显明了是亚伦，我们错了。这些人都围在哪儿？现在都围在会幕那儿，说我完了，我们死定了，按照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凡靠近会幕的是必死无疑啊。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哎呦，我们要死了。好了，那么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伦说，好了，现在开始对亚伦说话了，以前都对谁说话？摩西，现在开始对亚伦说话了，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人有没有干犯那个圣所的罪？有啊，他们已经靠近了圣所了，这些人该不该死？该死。但是死和死，那些人有在攻击，是在攻击亚伦，攻击摩西的时候靠近了圣所，而因此冒犯了摩西的律法。但是耶和华神在这时候抬举谁？抬举亚伦。当抬举亚伦结束之后，马上告诉亚伦说什么呢？你要替这些人担罪，你和你的子孙，这些人犯了这个靠近圣所这个罪呢，你们要替他担着。然后呢，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哇，也就是说这些百姓们所犯的罪，谁来承担？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呢。所以你看到很有意思的，前面是耶和华神在众人当中抬举拣选亚伦，接下来亚伦做什么事情？担罪。抬举起来你是做什么的？抬举起来是做什么的？是为人担罪的。你不是起来在那当官的，你是要替人，替以色列百姓担罪的。然后第二节说，你要带你啊，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这大祭司哈，我们慢慢可以看到这个大祭司的影子就出来了，看到了。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好了，现在耶和华神再一次把亚伦和他的子孙和利未人怎么样分开了，就说只能够在帐幕，在帐幕里面这些事情只有是大祭司家族做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利未人呢可以帮忙，他这里边服侍你。好了，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所以现在利未人呢开始也是，你不可以靠近这些器具了，你可以保护他们，保护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要别人来靠近帐幕，但是他们呢也不能够靠近圣所或者圣所里边的那些器具，那么圣所外的坛呢也不可以靠近，否则也会死。第四节说，他们要与你们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好了，这里面再一次讲，也就是说会幕经理会幕这些事情内外有别，我们在读利未记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读过了，非常严格的，当这个帐幕的起行或落下安装的时候呢，这些亚伦支派的人，三个支派还记不记得，亚伦的三个子孙他们干不同的事情，对不对？那么现在有特别的提出来了，就是说这些利未人不可以靠近那些东西，但是他可以在外院这一部分呢来帮你忙，你们要与你们联合，就是要防止外人靠近。第五节说，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次临到以色列人，就是说不可以让那些以色列人再靠近了。第六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那前面我们讲到了说利未记的时候，那里边已经严严的讲到了利未人归谁管，归大祭司家族管，就是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你比如说在扛台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的事情，收拾东西这一部分利未人要帮忙的，你比如说要是外院这些东西是归里边那个歌匣那部分，他是帮不上忙的，但是呢他们扛台的时候呢，你要歌侠说，哎，你们过来过来，我们已经包好了，你们看不见了，你们可以抬，你们就抬，说拔那边就拔那边。也就是说这些利未人呢是归大祭司家族来 亚伦的子孙来支配的。然后说，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也就是说圣所之内的事情一定是大祭司才可以做的，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现在这里就讲了说，大祭司家族是侍奉神，而利未人是侍奉谁？大祭司家族。所以你看，其实这是再一次怎么样，耶和华神不但把亚伦的拣选和权柄高举起来，而且再一次陈明什么，在利未记前面所讲的利未人和大祭司家族的区别，把他们的工作呢再一次重新的，不是重新的，就是再一次声明告诉他们，你们到底是在哪里的。然后呢，并且要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替以色列人前面所犯的罪要赎罪担罪。这里边不单是讲要赎罪，而且是什么，要担当他的罪。什么叫担当他的罪？这也是大祭司的一个，我们刚刚听完那个叫什么因信称义，这里边说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什么叫担当？什么叫担当？
别人的罪担在自己身，
不是你的，但是你得担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还记不记得大祭司有个肩上带着胸牌，挂着胸牌，胸牌上是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大祭司身上是担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所以这里边担当罪，就是虽然是他们犯罪，但是得担在你的身上。你看大祭司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好了，那么我们看第十七章一直到十八章的第七节，这里边讲了什么呢？讲了耶和华神亲自的参与，显明他对亚伦的拣选，这是他拣选的，这是他所爱的。好了，然后呢，并且呢，马上让他们开始怎么样，替这些百姓就当时所犯的罪，你要替他们担罪，替他们赎罪，然后再一次向大祭司的家族和利未人宣告你们在会幕当中是如何的服侍的。好了，那么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方才在解释的时候呢，有些可能是对弟兄姊妹有一些误导。那么我们看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前边在利未记的当中，在利未记当中，利未记第九章设立大祭司的时候，那里边这位大祭司的设立是借着谁？借着摩西，借着摩西的宣告，对不对？借着摩西宣告，你要给亚伦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要给亚伦怎么怎么样，给他做衣服，给他穿上，给他洗身上，给他洁净，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谁洁净。但是这一次呢，就不一样了，
亲自揭露。
这一次是神亲自的，怎么 approve？ 英文怎么翻译？
证明
，给大家看证明，这真的是神拣选的。因为这些人不单挑战亚伦，也在挑战摩西，所以呢，这一次呢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读这今天晚上这个节目，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因为在这里让我们显明了大祭司的双重品格，预表了基督。第一重品格是什么？是神所拣选的，不是自己取的，这就是希伯来书当中讲的，这是可靠的。如果说这个大祭司是有个人起来了说，哎，我救你们，好像当年的那个神兴起士师一样，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就可以救以色列人，那就糟糕了。因为那自己兴起来的人他是靠自己的力量，而神所拣选的那是神在做。所以这大祭司因为他有个特殊的一个重要性在里边，他是预表基督的。所以在这里边你看神开始跟亚伦讲话了，看到了，哎，那么的话呢，第一个大祭司的品格就是他的是神拣选的，不是他自取的。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看经文相关的经文。第二个是什么？
代赎
要做什么事情？
担罪。
担罪要做什么事情？
拯救
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他来了就可以拯救呢？你必须要降卑。但是这是和可拉这一党的人所看到的最不同的地方。可拉看到的是什么？哈拉风光啊，荣耀。但是你得降卑。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些人有没有犯罪？是攻击亚伦的，亚伦赶紧去给他们赎罪，你要替他们担罪的，看到了。所以这是这段情况，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所设立所拣选的。上帝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你们得听他的，对不对？好了，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实际呢讲到了很多，我们只是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在讲。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讲到了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对不对？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出万有，是这样子的。那么到第四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因为有些人会把这个能力呢和天使混在一起，所以呢他就说他的名绝对超过天使的。然后第五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责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神没有，从来没有，神唯独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好了，那下面他又说，他到第六节说，再者神使长子到这世界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是不是？哎，然后呢第七节说，论到使者他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是不是？这是应许给大卫的，对不对？然后第九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远不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是神对这位基督他的永恒性的一个，不但是一个永恒性的一个肯定，而且是他永恒当中的王。那么接下来又说了，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们还可以读到后边的第二章，那里边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一直要证明一件事情，这位基督他与其他的天使不一样，他是超过天使的，他的特殊性。然后我们再看什么，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他这里讲到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认为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呢？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他为谁敬忠？为主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你看他又回到了旧约当中神借着摩西所发的预言，那么他就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比房屋更尊荣。然后第五节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他是个影儿，是预表着后边来的基督。那么这里讲了，但是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可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家里的了，因为他是这个家的主人。所以他是不一样的，耶稣是神家里边的主人。好了，那我们再看第五章，这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想到了这段的经文，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看到了，然后后边就讲到说什么，他怎么样，他是在永生上帝的面前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大祭司的，并且怎么样，他要降卑然后升高，这是神的旨意。好了，那么我们从这些经文，当然我们从希伯来书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大祭司他不是自取的，他不是自己取的，是神所设立的。就好像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那个献祭是神所规定的，不是人想起来要献祭的，而是神为你设立的这条途径。大祭司也一样，亚伦不是人手所设立，是神亲自所 approve 证明的，给他看这是我所设立的。同样耶稣也是按照这个，是神所设立的，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么当我们看到十八章 这些人在反对攻击的时候，那么就显出来说，神就跟摩西说，你和你的家族要担当这些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大祭司的尊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有他的责任，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一高一低就是要降卑。所以这大祭司呢是做什么用的呢？是担罪的，是替人赎罪的。所以呢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那大祭司的职任不是自取的，对不对？你自取的，你说哎呀我替你赎罪，我喜欢我爱我女儿，我说女儿我替你赎罪，有用吗？没有用的。就好像献祭也一样，我们随便的我们就拿一个牛，哎呀这位天地之间有位神，哎呀我这有个牛我给他吧，神悦纳不悦纳？不悦纳。你必须按照神的规矩献，凭着信心对这位上帝的敬畏，你才能够蒙悦纳。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他需要怎么样呢？他需要降卑。而这就是他和可拉他们所看到的不同。可拉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荣耀。但是呢这位大祭司，你首先要降卑，然后你才能够升高。因为神设立的大祭司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显出他的荣耀，不单给他披戴上这荣耀华美的衣服，而且他也要借着他替百姓的担罪赎罪而蒙赦免，神就得荣耀。看到了，所以这也是神得荣耀的一个部分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讲到了说，你们都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我们新约当中我们都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怎么样的心呢？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讲到他开始降卑了。他虽然与神同等，但是他不是抓住这个同等不放，而是他放手放下，然后开始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看到了，卑微是与顺服是联系，是不能够分开的。然后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看他然后再升起，他就有尊荣。他的尊荣就在于他什么？降卑，替人赎罪，完成神的旨意。这是神设立大祭司的功能所。然后说，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看到了，这是一个服事的原则。这不但是大祭司服事的原则，那么这里边同样保罗说，你们这些小祭司也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们也当如此服事的。但是我们是次一级的了，我们是在他将我们的罪洗净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执行这个责任的。我们不是给人洗罪的，我们不是给别人洗罪的。我们祭司是什么？祭司是将我们将他领到大祭司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当主耶稣的那个门徒一起争论谁大谁小的时候，我们看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节到第四十五节，他们争谁大谁小，实际他们犯了跟谁的一个毛病呢？可拉，跟可拉犯的同一个毛病。哎呀，谁大谁小的，谁说了算呢？我坐你左边呢，还坐你右边呢，是吧？开始争这个了。那么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争论这个大小，因为天国里面的大小和地下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说地上呢有什么？有那些臣宰，有什么国王管辖你们，但是你们当中不要这样子的。第四十三节这里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的，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看到了，所以这是我们前面讲到说，这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什么？他的品格。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亚伦身上所得到的一个影儿，但是折射到大祭司上面，我们看跟主耶稣是完全吻合的。保罗又在腓立比书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怎么样马上就折射到我们身上了。我们今天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有些人是经理基督徒，有些是老师基督徒，有些是老板基督徒，有些不管你什么基督徒，都要 在属灵上你都要学习降卑。无论你们是学霸基督徒，不管你们是什么基督徒，有钱基督徒没钱基督徒，有名基督徒 没名基督徒，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基督徒，我们首先这个原则我们是要什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看到了，所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不要玻璃心。星期二晚上我们已经讲过了，真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讲的，那个时候怎么样，哥林多教会里边两个人闹别扭，告到法院去了，保罗说你们中间难道也没有智慧人去审问这个事情吗？你们竟然告到那些不信的人那里边去了。然后他就给出一个原则，他说你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你是吃谁的亏啊？吃你弟兄的亏啊。所以不想吃亏就变成了玻璃心，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不想吃亏，我不受这个，我凭什么受这个？所以你要想清楚一点，耶稣凭什么为你受那个？所以星期二晚上查经，我跟大家说，如果主耶稣要是玻璃心会怎么样？在十字架上，还定，我不干了，我不在上面受这个呢，那就糟糕了，对吧？我们也一样。所以大祭司亚伦，他说赎罪的那些人是谁呀？担罪那些人，亚伦和谁说？凭啥让我替他赎罪啊？我谁？我大祭司啊，我这个有尊荣有华美的，他们这些都是刚才还骂我呢，你让我他犯的罪啊，然后你让我替他担罪，什么意思啊？凭啥？人最怕的就是个凭啥，什么都不凭，就这么没有原因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从亚伦的身上我们折射到了基督的身上，从基督的身上在腓立比书又折射到我们身上，我们当如何去服侍？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份，我告诉你也不是你自取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身份是自取的，反而我是基督徒，明白了？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也是神的拣选，而这个拣选不是神看我们好，哎，拣选你，哎，不好不拣选你，好拣选你，而是创世以前，不是因为我们好或者不好，他就拣选我们，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是远远超过亚伦荣耀不荣耀？荣耀，摩西荣耀不荣耀？荣耀。但是圣经希伯来说什么？说这位神的儿子的荣耀远超过他们的。是不是？所以甚至于说，那旧约当中摩西亚伦用什么献祭？牛和羊，说借着他们的牛羊和的血尚且能替人赎罪，何况神儿子的血呢？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就是把这个主权归给神，这是从神来的，不是我好或者我不好，对不对？而且这位神所设立的，这位荣耀的无比的大祭司竟然为了我可以降卑。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我们最高兴的，也能够最能够影响我们服侍的，能够最影响我们与弟兄姊妹互相来彼此来相交的这样一段经文的。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当老百姓看到那个可拉他们都被地吃了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害怕，吃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向又开始攻击摩西和亚伦，瘟疫就进来了，对不对？他在正在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亚伦去第二90岁人了，跑到会幕里边拿上香炉盛上香，然后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你知道后边站的人是谁？攻击他的人。你知道定耶稣的人是谁？就是耶稣所爱的人，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无论弟兄姊妹相交，或者是与那些不信人的相交，我们的心胸要宽广。就好像圣经里说的主导文，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一样的。所以不但使我们喜乐充满，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就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当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不是玻璃心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喜乐的心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伤害你，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当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哇，疼痛万分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说， 哇，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很痛苦，哇，心都碎了，是不是？有些人这样说，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心都碎了，主耶稣心一点都没碎了，他的心里边依然是爱他们的，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伤害你。为什么？因为你是被基督的爱所充满。一句话吗？一件事吗？这都不足以能够伤害你的，因为你里边被他的爱充满，无论他什么样的都是爱他的，就好像大祭司亚伦一样，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还能去给献祭。比如说一个强盗到你家里边了，哎呀，抢！当然了哈，举例子哈，哎呀，这顿打呀，哎呀，这顿捆上了，然后开始抢家里边的东西，哇，给抢了，简直打得不得了了。然后呢，突然呢，这个凶手呢，哇，在抢你家在里边鼓完的时候呢，手一下进去吧，这动脉被割破了。啊，你是医生，给我治，你给不给他治？
治不了他治的精神，
这是对的，因为医生的坚持就是你要治病，你与他是谁没关系，做什么没关系，你就是救他，真是这样子的。就他完了之后，我告诉你，救完他之后呢，你不需要送他去监狱，不是警察来了他就会跟你说，大哥对不起，真的，他会自己去投案自首，我抢错人了嘛。所以说这就是见证嘛，就是这样子的。
对，这个是做，如果真正作为医生必须这么做，
必须这么做的，这是必须这么做的。你不可能说好你死了吧，你不可以的，对吧？我们也一样的，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你别看他成年人，他不知道那个罪的代价有多大，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要清楚。所以我们你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必须得看到亚伦这个影儿怎么做的，你就知道基督怎么做，基督做的比他更大，那你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我们不是在自比耶稣，但是圣经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还教导我们要什么，要效法耶稣，对吧？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一些补充，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心得？那么我们祷告完事，我们再一起来再分享。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真的，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这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也不是用我们的要求，我们良心发现你所给我们的，乃是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所预备，并且在2000年前是他道成肉身铸成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降卑，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尝尽了父神那满杯的愤怒，使我们得以从这愤怒当中被释放出来，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就明白亚伦和摩西为什么那样，我们也就明白保罗为什么是那样的来服侍你，来服侍教会，因为他们都在效法你的榜样。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因这救恩如此的确定，是从你那创世以先就做成的，所给我们的，我们而感欢喜快乐。主，让我们也愿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谦卑，他的虚己，他的服侍，他的爱人如己，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我们本来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的骄傲常常将我们自己举起，好像可拉一样。求你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也看清楚那位救我们的主，使我们可以谦卑的与你同行，来行公义，好怜悯。愿你得到我们，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有你的怜悯，都有你的帮助，使我们所做的能够讨你喜悦，也能够使我们在你面前蒙福，使我们的家人蒙福，也能够使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能够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谢谢。